那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这个播放了一个片子齁，所以我们先到这边哦。这个呢今天要播放的呢是这一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广论的内容里面齁，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呢是这个讲说这个佛法传到这个西藏齁，从这个最初呢莲花生大士呢就是这个带到西藏的一个过程齁。那因为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毁谤嘛，哦，那我们多一点了解呢，那我们就能够呢，就是说比较能够坚持住我们自己的这个信心啊。
基地，他在这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西藏后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同样是在这里，有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这座寺院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桑耶乡的哈布日山下，距离地区所在地泽当镇38公里。它的周围河曲萦绕，树木葱茂，密集成林。雪域风尘，作为古老藏族的一个精神源头，至今仍然屹立在雅鲁藏布江的北岸。它是吐蕃时期 最宏伟、最壮丽的建筑，它的名字叫桑耶寺。桑耶寺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建有绿藏传规之经堂、金藏传规之坛城及论藏传规之须弥山，大小殿堂共计108座，颇具古代建筑风格和不同殊胜稀有之处，可与印度金刚座相媲美，并以其殿塔林立、楼阁高阔、规模宏大，融合了藏、汉、印三种风格的完美建筑和题材广博、技艺精湛的壁画造像，以及众多木雕石刻、唐塔等文物瑰宝，驰名于世，被称为庙宇组成的城。正如史书《贤者喜宴》所说，桑耶寺是难以想象之建筑，世间无以伦比之寺院。
就是中国那些没修建的，有的人都过不了，但是广东西的呢，安德烈亚在哪建的？
桑耶寺始建于公元80纪中叶，吐蕃第38代藏族赤松德赞时期。是以法王赤松德赞、大堪布济护和莲花生大师世君三尊之功德而建成的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据史书记载，赞普赤松德赞为了弘扬佛教，迎请乌藏亚那（今阿富汗一带）的莲花生大师进藏为其建寺传法。葬礼乙卯木兔年孟秋七月初一，莲花生大师抵达桑耶地区。赞普赤松德赞以世间最珍贵的贡品供养大师之后，请求大师以无上菩提心来教化雪域西藏的众生，并加持这块土地，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众生得以进入佛法的大门。莲花生大师听了藏普的祈请之后，认为雪域西藏是众魔盘踞的地方，只有修建佛殿、安住诸佛的塔庙，才能使众生得到利益，建立佛法的永久根基。而眼前的落雨桑耶地区宛如一个罗刹女仰卧着，因此必须要在罗刹女的心脏之处建造一座9层的佛殿，在起眼的地方建筑一座佛塔，头部的地方堆上一座小黑山，在四肢的地方分建4座不同颜色的佛塔。 莲花生大师心想，赞普虽然高贵，但我又不能向他顶礼。两人正犹豫之际，大师说了声：“赞普，您驾到了。”同时向前伸手，屋之间突然冒出智慧烈火，直烧赞普衣袖。大臣们见状，纷纷不由自主地倒地顶礼。赞普因为失礼，犯了生的世界。为尽此罪，赞普赤松德赞在雅鲁赞普江畔的松塔地方建了五座石塔，莲花生大师在此一一做了复葬。这五座石塔至今还在雅鲁赞普江畔的松塔地方，见证着那一段伟大的历史时刻。桑耶寺的整体布局是按佛经中描述的世界的结构设计而成的，一般认为是以古印度摩羯陀地方的欧丹达菩提寺即飞行寺为蓝本。也有人认为桑耶寺的建筑形式与佛教密宗的坛城即曼陀罗相似，是仿照密宗的曼陀罗建造的。主体建筑为乌策大殿，整个建筑融汇了藏、汉、印度的艺术风格，是西藏古代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建筑群。位于全寺中心的乌策大殿是桑耶寺的中心主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史书贤者喜宴称，其地基高厚而大，所备之原材料精致完好，如同罗碗盛满玛瑙一般。乌策大殿内的主尊为三世佛加持过的天然形成之实质释迦大菩提像。这尊实质释迦大菩提像传说是哈布日神山天然形成之物。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大师收复哈布日山神为桑耶寺的保护神，并把这尊天然形成之佛像引请到乌策大殿，成了桑耶寺的主供佛像。南侧右排为普贤、弥勒、观世音、地藏、喜吉祥、愤怒三劫尊圣等六尊像，北侧左排为金刚手、文殊、除盖章、无垢成大军士、维摩诘士、红色不动愤怒明王等六尊像，供奉于大殿左侧的师君三尊佛像也是桑耶寺的主要佛像，其中以莲花生大师像阿扎玛最为著名，相传为王子摩尼赞普所造，因为很像莲花生大师，大师曾说此像很像我而得此名。另外还有铜制莲花生大师塑像、能言无量寿佛俱迦石像、热义师所依本尊大威德金刚像等众多佛像。为了使佛教在藏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当年对佛像及其壁画的度量衡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革。建成桑耶寺后，在殿堂内塑造佛像或绘制壁画时，往往以当时吐蕃人的审美习惯为依据，选一些标致的男女作为模特塑造佛像或绘制壁画，以便让普通民众从心理上毫无障碍地接受佛法及其偶像。这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 用真人作为模特来塑造佛像或绘制壁画。乌策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洲。东边大周文殊周殿，主供圣文殊主君五尊，此殿为听讲佛法之地。南边马头明王周殿，主供白脸马头明王，此殿为众生忏悔之地。西边兜率弥勒周殿，主供弥勒主君五尊，此殿为殊胜行者受记之地。北边发菩提心周殿，主供无贪莲花佛，此殿为发大菩提心之地。桑耶寺主殿四角建有红绿黑白四塔，以镇服一些凶神恶煞，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西有红塔，名法轮塔，乃大菩提风格。塔身镶饰千朵莲花，为大臣那囊加查拉朗督建。西有绿塔，名天降塔，乃如来风格，以十六门殿为塔式，为大臣秦氏多吉哲琼督建。西有黑塔，名涅盘塔，乃佛陀风格，以诸如来灵塔为掩饰，为大臣达热禄公督建。西有白塔，名大菩提塔，乃声闻风格，塔周是以八雄师，为大臣修布巴吉森格督建。桑耶寺的全部建筑被一道象征铁围山的椭圆形围墙围在里面，围墙上建有1028座小塔，十分壮观。四面各开大门一座，东大门为正门。桑耶寺建成后，赞普赤松德赞在藏区大力推行了佛教，在七觉寺殿由大堪布济护担任亲教师，剃度七位贵族出家为僧，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代僧人，后人称之为七觉寺。他们是巴热特纳、巴塞囊、恩兰加瓦曲央、拉隆热觉央、马仁青雀、拉松降曲加巴、巴阔贝若达那、遂成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佛教寺院，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为了弘扬佛法，赞普赤松德赞派遣藏地学者到印度学习各部经典，之后又组织了印度和藏地的众多智者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为以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之一的贝若扎纳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赞普赤松德赞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扎纳致以崇高的敬意，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在这次拍摄中，我们发现了几幅以前从未面世过的壁画，这就是其中的一幅。当时的佛经翻译一般采取集体翻译的方法，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当时的一些翻译方法和翻译理论，就是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有些经典的翻译方法沿用至今。这座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寺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其中314大典前的一幅壁画和一段美丽的传说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桑耶寺修成后，有一天晚上起了大火，人们都丝毫没有察觉。这时桑耶寺护法白哈尔神化身的白熊姬挨家挨户的叫，最后才避免了这次火灾。白哈尔神原来是白哈尔山山神，千方百计阻挠莲花生大师建造桑耶寺，后来被莲花生大师收服做了桑耶寺的护法神。莲花生大师亲赐白哈尔神具有无上加持力的印章，和藏有大师7根头发的纯金质佛盒，令其忠心守护桑耶寺。这2件宝物如今还在桑耶寺，供信徒们膜拜顶礼。这座被誉为藏地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不仅是印藏众多智者和成就者的住息之所，也是佛教后弘期萨迦、噶举、格鲁等政教合一的高僧大德们著书立说、不分教派的道场，殊胜显密佛教之内名、声名、音名、工巧名、医方名、天文历算学、辞藻修辞学、声韵诗学和戏剧学等大小五名的发源圣地。桑耶寺佛学院现有200多名学生，他们在这里修习以佛学为主的大小五名学科，已取得格西等相应学位。其中辩签就是他们经常采取的学习方法之一。辩经是大五明之阴明学中的舍利学，通过辩经可以达到破惑断疑的目的。这座千年古寺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主要有响铜制莲花生大师塑像、颁制打莲花戒的有神力之手杖、桑耶青浦修行圣地之主尊能眼文殊大威德像、龙树菩萨所依本尊释迦牟尼佛像、慧范师赞达若波米所依本尊动物像、咒石贡嘎仁亲的凯迪金做成的面具和加持法魔。所依本尊大威德金刚杵、金枝银枝书写的贤解经、桑耶寺门前崇佛蒙约碑等。新石器以来 桑耶寺得到了全面的保护和发展。1962年，桑耶寺被列为全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桑耶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距离桑耶寺东北15公里处，有一个奇异殊胜的地方，它被誉为修行者的圣地。这个地方就是桑耶青浦，几乎每一个到过桑耶寺的信徒都要去那里朝圣。莲花跪地里是这样形容青浦的：青浦地如盛开莲。上山顶，远远望去，青浦确实如一朵巨大的莲花盛开在眼前，十分壮观。藏族作家二毛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这样描述青浦：在距离上，它离我居住的拉萨并不遥远，然而在心灵深处，它却在我永恒的地方，是我今生今世不能抵达的彼岸。青浦山的海拔为4300米。据史料记载，青浦山上有108处神泉。
要命！
在一位修行者的引导下，我们在青浦的最高处看到了其中的一处神泉，泉水清澈透明，倒映着天上的白云，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这位修行者还介绍说，以前山上有108座天葬台，每天有神鹰在天空飞翔。在西藏，青浦是所有修行者心中向往的圣地。莲花生大师、寂护大师、赞普赤松德赞和桑耶七绝士之一的贝若杂那等吐蕃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和众多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修行过，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据史书记载，青浦有108座修行洞，但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修行洞已经找不到了。现存的还有铜色吉祥山等40多座，多数修行洞现在都有喇嘛或尼姑在修行。这位修行者如数家珍的向我们讲起了这块奇幻之地上当年的许多修行圣地。
那西家都不说三周些啥的，总觉得那做不起稳定高了，那那基本上就耍的那么，就去就去那啥来着，那那这个你出来用啥的，你出来说话的，是哪出来？我第一出来用。
在这位修行者的引导下，我们还看到了许多摩崖造像，这些造像神态各异，十分精致，主要以莲花生大师像为主。建成桑耶寺之后，青浦变成了莲花生大师最重要的修行地。位于青浦山顶的红岩阁屋仓修行洞，传说就是莲花生大师当年修行的地方。莲花生大师在这里修行的时间长达6年。在青浦还有许多的圣迹，这块巨石上平整的一面，传说就是莲花生大师留下的脚印。结束在青浦的修行，莲花生大师便离开了西藏，去其他地方弘法。这幅壁画描述了当年莲花生大师离开吐蕃时的一些情景。莲花生大师将要离开藏地时，吐蕃的君臣百姓极力请求大师留下来继续教化雪域的芸芸众生。莲花生大师为了安慰他们，答应每月藏历初十，他们会骑着太阳的第一道金光重返雪域。因此每当这一天，山上的修行者、山下的僧人、普通的信徒都会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祈祷，祈求佛法兴隆，人间吉祥。关于莲花生大师的，桑耶寺大法会的时间是每年的藏历5月初10。这一天，寺庙的喇嘛和周围村庄的百姓聚集在桑耶寺门前的广场上，庆祝这一传统的节日。金刚舞，金刚舞的内容也十分的丰富多彩。藏耶寺的护法白哈尔和赞马热，还有其他众多的神灵，会以金刚舞的形式一一出场。法会期间还会穿插演出一些轻松诙谐的节目来调节气氛。这些小丑幽默滑稽的表演也是当地群众很喜欢看的节目。 方向舞蹈和节目都非常古老，大约起源于桑伊寺建成后的类似大型庆典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桑耶寺的壁画上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欢庆场面。这一天，喇嘛们跳起了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舞，庆祝莲花生大师重返人间。莲花生大师的八大化身，藏语称之为古如参杰，是大法会期间最主要的金刚舞。莲花生大师头戴莲花帽，身着法衣，披半月形锦缎披风，神态文武兼备，右手持五尖金刚杵，左手持长寿炉，左肘携天杖，呈国王坐姿，威严无比。莲花生大师，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意思是珍贵的上师。传说释迦牟尼离开人世后，他的徒弟们悲痛不已，释迦牟尼显灵说，你们不必悲痛，四百年以后就会出现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乌藏那国今阿富汗一带，国王因扎菩提拥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却没有可以继承王位的儿子。国王为了得到王子，把所有的财富都布施给了子民，但乞讨者仍然不断。国王为了满足那些乞讨者的愿望，就派人到大海中捞取宝物。有一天，一个大臣去采花的时候，看到湖中长满了很多莲花，莲花上有个奇特书生的孩子，就告诉了国王。国王见那孩子异常喜欢，收其为太子，因生于莲花，故取名为莲花生。几年后，当国王准备把王位传给莲花生时，他不愿继承王位，赴孟加拉，在巴尔巴哈蒂论师处出家，号释迦世子。从八大驰名受八部修行密乘，从佛密论师受幻化网密续，从施利僧哈受大圆满为主的众多显密经教，运用孟加拉及乌藏那等地教化有缘者皈依佛门，人称莲花王。公元755年，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迎请莲花生入藏。翻译经论，宣扬佛法，建成了独具风格的桑耶寺。 传说莲花生大师在桑耶青浦修行期间，还在青浦的山林间埋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和宝藏。这些典籍和宝藏后来被许多高僧大德和寻常修行者发掘出来，人们称之为福藏。福藏的字面含义为埋伏之宝藏，此词应用于佛教中有显密两说。显宗经典谈福藏多为譬喻，而密宗之福藏则实有其事。然此埋伏之宝藏绝非仅为世间意义上的金银财宝，而多指诸佛之宝、佛法宝藏，这其中也自然包括了世间之物品。福藏之事虽然起源甚早，但在西藏此词之最早应用于宁玛派。相传为莲花生大师所著的《西藏度王经》就是福藏之一，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重要经典之一。《西藏度王经》最早由藏传佛教宁玛派僧人格玛林巴从色旦河畔的甘布达山中发掘出来。《西藏度王经》的藏语意思为中阴文教得度。西藏度王经是建立在佛教文化的世界观基础上，阐述生命本质的生死学著作，它为人类提供了一条认知生命的新途径，拓展了生命的时空边界。在藏区它被视为一部圣书，作为一种丧仪加以运用，被僧人们用于超度亡灵。1919年，藏族学者达瓦桑杜首先将其从藏文翻译成英文。1927年，美国的伊文斯温兹博士加以编辑作序，在英国牛津大学首次出版，很快因其独特的智慧和魅力流传于欧美大陆。伊文斯温兹博士在序文中写道，本书不但要使东西两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加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士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论文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的西方青年将其奉为圣书加以推崇。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也称这本书是影响他一生的一本书，他曾经为此书做过详实的评述，认为此书对其学术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他说，若干年来乃至从他发行以来，本书就成为我的随身伴侣，不仅是我的许多赋予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他，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他。直到今天，西藏度王经仍在许多欧美国家重新翻译再版。
哦，当然就把它推出我的时候推上了主要就当然北朝鲜的没戏得不及那了，那没得了你要往得了解的北朝鲜的不到那的经呢，你问得了解要的问得了解要的是西西朝的这些就没得生了八家的时候了吧，你到这么大不了的他到底是提了过那些问得了解的吧，
但是我们的人家都给他这些个东西做了就落几座的了这里给如今写的人那天那些个东西这里我们的就像我的那些人都不要了当然我们的就像推出时的了这里就像你应该不交接那你来给我接的人就不对我图个一把来没给我接的人就不对我图个一把你应该不交接参加当年拉索呗那个图里给你要说的呢你哈他们也拉索呗给对我给你要当不大多数恰当他没得救我就去过来
如何面对死亡是人类永远都不可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整个藏区， 对于寻求精神解脱的信徒而言， 西藏度王经 无疑是一把 开启内心之门的钥匙。 它教会人们 如何从容面对死亡， 做到心灵上的超脱， 从而向死而生。 点上一盏酥油灯，或者跟着人流围绕寺院转一圈，或者为佛像贴上一层金粉等等。 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千年古寺，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 依然焕发出新姿， 向世人展示着 独有的风采。
大陆的那个中央电视台， 它制作的这一系列叫做《千年菩提路》，